因为呢今天是我们中国人的什么节日啊，中秋节，对了，所以呢首先在此恭祝大家啊中秋节快乐啊。中秋节呢是我们月圆的啊日子，我用不了这个。好，大家看见这个图片了哈，谢谢。啊，中秋节是月圆的日子，中国人呢通常啊以月圆象征一家团圆，所以呢盼望这个中秋节大家都可以跟亲戚朋友一起吃顿饭，团团圆圆，开开心心的过节。不过呢，摘好月圆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昨天呢，我跟本律师呢就去了一个师母的丧礼，他在刚刚的啊上个礼拜天啊离开。还有呢，我昨天的早上，我爸爸也收到一个电话，就是我爸爸在澳门的弟弟，他的太太就是我叔叔的太太了，他刚刚离开了。然后呢，我在星期五又收到我的一个好朋友的一个电话一个信息，就是呢他在他的姐姐也是我的好朋友，中秋节前夕呢生了一对的妈生的孩子。所以呢每一个家庭都面对离离合合的事情。有一个富翁，他喝得酩酊大醉，东歪西倒，他走到大屋的门前的时候呢不知倒地，然后他旁边的保镖就连忙的扶起他，然后说，老板，我扶起你回家吧。那这个富翁突然的变得清醒了，然后问这个保镖，家，我的家在那儿。然后这个保镖不明所以，就指着这个大屋的门口说，老板，这不是你的家吗？当中有你最喜爱的古董在里面的。然后呢这个富翁就绷紧他的嘴唇非常的猛烈的摇头，然后说，这不是我的家，这只是我的房屋。富翁的故事一方面呢带出了家并非一座的房屋，并非当中有电视啊冰柜啊家具啊古董啊等等那就是一个家。另一方面呢，富翁虽然拥有很多家庭都想拥有的豪华大屋，但是呢却没有其他家庭有的感觉，因为当中缺乏了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家人。那家究竟是何物呢？也许不同的人对这个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人认为家就是一个安乐窝，就是可以遮风挡雨的，所以呢很多的年轻的人呢都喜欢现在做这个宅男宅女，因为呢不用出去面对老板的对骂只是呢在家轻轻松松的，没有人可以打击做什么也可以。另外呢有一些人说家是一根扁担，一家人扶老回幼，彼此的扶持，乐也融融。也有一些人认为家是一道平静的清泉，当我们带着疲倦的身体，带着各样的心情，甚至是背负着一身的伤痕，从办公室回到家中，都可以从喧闹恢复平静，因为我们可以从父母所做的饭菜找到无条件的付出接纳，也可以从伴侣的服侍，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尊重鼓励，也可以从孩子的依偎体验生命的珍贵。也有一些人觉得家就好是一个博物馆，家里面的一本书、一封信、衣服的照片，每一个物件都记载了一件一件的故事，储存着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还有其他。然而有一些人或者会说，简全道理真的是带错特错了，家不是这样的， 没有你说的怎么见面，怎么浪漫。让我告诉你，家为何物呢？其实家是爱情的终点，英雄的坟墓，挂在井上上的枷锁，甚至是卖身契。另外呢，家是一个约束，是失去了自由和熄灭激情的沼泽，是无底的深坑。还有家和办公室一样，就是一个杀戮的战场，是向我们伤口撒盐的地方。我们会用最难听的话来攻击对方。也许家不是战场，也不过是酒店餐厅给我们吃喝住宿的地方，毫无感情可言。还有其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起家，是充满了正面的想法，还是负面的想法呢？甚至是连想也不愿去想呢？今天让我们一同借着创世纪的50:15-21，看看这段的经文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看看家庭团结的障碍和转机，并且看看修补筵席的药师，做到这个家好月圆。首先呢，我们说家好月圆的障碍就是因为罪疚。让我们同读这个15，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就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这里呢所说的父亲就是雅各。当时雅各死了，约瑟的兄长们就开始关心自己的处境了。他们的心情我们不难知道，线索就是在于19还有那21，约瑟前后说了2次不要害怕，代表呢他的兄长们他们当时候非常的惧怕。这份的恐惧又源自于罪疚，换言之，罪疚引发了连锁的效应，首先就是恐惧了。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约瑟的兄长们他们会惧怕呢？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罪疚感呢？这是因为他们曾经恶待这个约瑟，害怕约瑟怀恨在心，借着父亲的离世凑后算账。15呢说这个兄长们他们这样说，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那究竟是所谓何事呢？如果呢我们看创世纪的37，当时候呢约瑟的兄长们他们非常的憎恨妒忌约瑟，因为呢第一，约瑟经常的向父亲举报兄长们的恶行，就是我们广东人所说的金手指啊，我问过啊，好像你们国语是没有金手指的，但是呢就是说啊，他们啊，这个约瑟常常看见兄长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就啊跟爸爸说啊，哥哥有什么不好等等哈。第二方面呢，就是约瑟得到父亲的偏爱，并为他做了一件彩衣。第三，就是约瑟先后呢发了两个梦，暗示呢自己比这个兄长们尊贵。结果呢，约瑟在17的那一年，雅各打发他前往寻找放羊的兄长们的时候，兄长们就动杀机，因为他们啊就是妒忌这个约瑟，他们先将这个约瑟吊在坑里，然后呢卖去埃及。在埃及，约瑟历尽人生的高低起跌，但是呢得蒙神的保守，他在30的时候呢，从这个犯人囚犯突然的变为这个埃及的宰相。后来呢天上发生大饥荒，他们这个雅各和他的孩子们就来到这个埃及购买粮食， 然后就与这个约瑟重逢相应。约瑟也饶恕了他们，并且借贷他们和父亲还有他们的家眷来埃及定居。于是呢，这个雅各在埃及就跟约瑟住了17年，直到雅各离世为止。如今父亲离开了，家族里最大的、最稳妥的、最德高望重的人已经不见了，兄长们自然害怕，因为呢，他们曾经深深的伤害约瑟，卖了给这个埃及当这个奴仆，使约瑟呢的人生留下一条永不磨灭的伤痕。他们一方面受到良心的责备，一方面呢也害怕这个约瑟报复，所以呢心里面忐忑不安，胡思乱想。这也是犯罪可怕的地方，也是罪咒带来的第二重的连锁的反应，就是猜疑。当罪咒引发恐惧，恐惧就带来猜疑了。他们的话以或者起手，或者这个字呢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呢就解作如果，换言之，兄长们的话可以翻译为，如果约瑟恨我们报复我们，我们会有什么的遭遇呢？那另外呢，这个或者也可以解作必定，那就是说兄长们的话可以翻译为，约瑟必定恨我们报复我们了。那无论是如果还是必定，都反映着他们有一个的想法，就是认定这个约瑟会恨他们，而且呢会报复他们。按原文，怀恨有作对的意思，强调呢就是约瑟会以牙还牙对待他们。不过呢，这份认定完全是他们的猜疑，他们不信任这个约瑟，总是猜度对方下一步应会怎么样。怀疑使人会带上这个有色的眼睛，让他们只看见仇恨报复，却看不见宽容亲情。正如刚才提到了，其实约瑟呢早在17年前跟他们上任的时候已经宽恕他们，饶恕了兄长们的恶行，但是呢他们认为约瑟只是看在父亲的情分上才照顾他们，原谅他们。这个猜疑也会让人上坏处想，越想越偏离事实，越想越恐惧，更加不敢正视问题，而且呢制造不必要的谎言。这正是罪咒所引发的第三重的效应，就是灰色。当罪咒引发了恐惧，恐惧就引发了猜疑，猜疑又叫人灰色，那就是说话转弯抹角，模糊不清。让我们看46-47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此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们，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上帝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这两节的经文出现了两次的饶恕，代表呢兄长们他们渴望得到饶恕，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害怕约瑟报复，不敢当面的跟约瑟说，因此呢他们就打发人去看看这个约瑟听后呢有什么的反应。兄长们打发人去报信，传一个信息给这个约瑟，然后呢他又拿了3张的免死金牌出来。第一张呢就是他的父亲， 在十六节的时候呢，兄长们打发人去见约瑟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你父亲为喜以先吩咐说。那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兄长们在此传递就是贾谊族向约瑟撒谎，因为呢圣经没有相关的记载。但是呢，也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雅各是有可能这样说话的，只是没有写出来。无论是真是假，都反映一个事实，就是兄长们他们不敢直接的面对约瑟，他们利用父亲和其祖父作为挡箭牌，他们称呼父亲为李父亲，而非呢我们的父亲，强调父亲是约瑟的父亲，借此希望呢约瑟看在父亲的情分上放他们一马，不要让父亲失望。在兄长们的眼中，亲情沦为打动约瑟的手段。那第二章的免洗金牌呢，就是认错。在十七节，他们借父亲之口向约瑟认罪，他们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他们用父亲的口吻说自己为你哥哥们，不敢称呼自己为我们。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最终还是愿意的认错，而且呢承认自己所做的是大错特错。因为呢他们用了三个词语，用了恶待、过犯、罪恶等等的词语。恶待呢有伤害、虐待的意思，过犯呢就是指严重的侵犯，还有罪恶就是指偏离正路的行为。那反映出呢他们看到自己的罪恶是多么的严重。那最后他们出了第三张免洗金牌，就是上帝了。在十七节，兄长们认罪祈求约瑟饶恕的时候呢，不但提到父亲，他们还提到上帝的名字，他们称呼自己为你父亲上帝之仆人，那就是神的仆人了。那为什么兄长们自称为神的仆人呢？如果我们看诗篇的103篇八到十二节，这里提醒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让我们一同诵读这段的经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照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也许兄长们盼望约瑟不但看父亲的情分上，还看上帝的情分，而且呢效法上帝，以怜悯慈爱饶恕他们的过犯。但是在兄长们的眼中，上帝也不过是另外的一个挡箭牌。从兄长们的思想行为，我们呢可以看到人性最软弱之一就是没有勇气的说我错了。许多时候我们为了面子，明知自己犯了错也不肯承认犯错道歉。其实犯了错固然是罪呢，但是如果知道错了也不肯承认的话呢，更是严重的罪。就好像法官判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犯人有没有一个愿意悔改认罪的心， 在人与人相处上面，其实一句我错了，对不起等等，是可以融化彼此的隔膜，并且得到别人的宽恕，可以真正认识自己，又可以呢再一次享受更深的爱。兄长们虽然以父亲上帝作为挡箭牌，但是呢他们也愿意的承认自己做错了，犯了罪了。那月师之后的回应就是哭，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家好月圆的一个转机，眼泪。在十七节，当月师听过信差的传话，他就哭了。月师这样哭实在是悲喜交杂，悲呢就刚才所说的，他们自从上任之后呢，其实月师已经宽恕了兄长们，大家还同住十七年了。然而月师发现这十七年兄长们仍然不相信他，而且呢害怕这个月师会报复，甚至是派人来传话，不敢直接的表达。他们兄长们之间的亲情实在令他心碎。那喜的就是兄长们虽然把父亲上帝当作挡箭牌，但是呢最后他们也愿意的承认自己做错了。许多人认为呢哭是软弱的表现，其实不是的。月色的眼泪有三方面的作用，我们首先看第一方面呢，就是可以郁结的情绪可以得到释放出来，使身心得到松绑。有一个美国的生物化学家费雷认为，人在悲伤的时候呢，如果不哭出来是有害健康的，属于是慢性的影响。他的调查发现呢，长期不哭的人呢，患病率比哭的人高出一倍，因为他们没有疏解这个情绪的压力的方法。那第二方面呢，月色的眼泪抑制了兄长们的罪疚感和恐惧感，月色的眼泪是发自内心的，是带着人情味的，较长期内心受到这个罪疚感和恐惧感的人得到释放，整个人也松了，不单止他个人松了，其他人也松了。第三方面呢，月色的眼泪融化了隔膜，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当兄长们知道月色不是大吵大闹，而是他为到这件事情伤心痛哭，他们就鼓起勇气去见月色了。这也是家好月圆的第一条的钥匙，勇于面对。让我们一同看十八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在这短短的一句话，兄长们做了三件的事情。首先就是他们主动的来到月色的面前，与其胡思乱想，不如摆脱恐惧的杀机，踏出修补关系的第一步。有些时候呢，事情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怎么坏的，既然做错了，我们就要补救。其次，他们的是俯伏的在月色的面前，在态度上他们谦卑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需要得到饶恕。那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他们不但在态度上谦卑，也在言语上谦卑下来。他们对月色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仆人有为奴为婢的意思，换言之，兄长们不但愿意的在向这个月色承认过犯，而且呢愿意受到惩罚。他们是日 将约瑟卖去这个埃及做奴仆，今天他们也愿意受到同样的待遇。但是约瑟没有得势不饶人，他没有以牙还牙，要兄长们真的做这个奴仆，反而呢是宽容他们，饶恕他们。这也是交好月圆的第二条的要师，就是勇月色勇于宽恕。又让我们看19节到21节，不如我们一同读吧。月色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正如刚才所说了，约瑟早在17年前的时候已经饶恕了兄长们，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下心头大石，仍然以为约瑟有一天会报复。因为但是呢，这里约瑟再一次表明他不计前事，希望呢大家在未来好好的相处。亲爱的弟兄姐妹，饶恕不是放纵对方，否认对方曾经作恶，饶恕是不再追究，不再报复，放下仇恨。饶恕是放过自己，不再让自己活在过去，不再让对方控制自己，摆脱新仇旧恨的煎熬，走出不幸的过去，踏踏实实地走向未来。有一个老师告诉同学们，你们明天带一个袋子来学校，并且呢到超市买一袋马铃薯。那第二天呢上课的时候，老师又告诉他们说，当你们不愿意原谅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们就找一个马铃薯，将那个人的名字还有他犯错的日期写在上面，然后呢就把这个马铃薯放在袋子里。那上课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呢，他的袋子已经有9个马铃薯了。因为呢他说有一个朋友批评他的发型不漂亮，又有一个朋友呢在背后跟老师说他的不好，然后他就把每一件的事情都写在这个马铃薯的上面，然后放在袋子里。然后这个老师就跟他们说，啊，这个星期呢你们无论去哪里，你们都要带着这个袋子，无论上课回家逛街，同学呢都很听话了，啊，老师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了。一周之后呢，拿袋的马铃薯变得相当的沉重，有一些同学呢差不多放了50个马铃薯在当中，几乎呢把它压垮了。然后老师来到了，就看见他们，然后问他们，你们可知道不肯原谅别人有什么的结果呢？就是有重量压在肩膀上，你不肯原谅的人越多，你的担子就越重。你们会怎么样处理这个重担呢？没有人，当时的同学没有人说一句话，但是呢老师这样说，其实你们放下就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放下就行了。兄长们在饶恕约瑟在饶恕兄长们的事情上面，其实给了我们四个榜样。第一个榜样就是对症下药。在19、21节的时候，约瑟看见兄长们他们恐惧，所以呢他说了2次不要惧怕。约瑟帮助兄长们走出这个罪疚和恐惧的阴影，并且呢保证自己不会报复的。那第二方面呢， 就是约瑟由神做主。在十九节，约瑟对兄长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表明呢，约瑟不会以牙还牙，他认定深渊在神，只有神才有权柄施行审判的。那第三方面，就是约瑟从神的角度来看昔日的际遇。在二十节呢，约瑟是这样说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当约瑟回望以前的遭遇，没有否定这个兄长们他们犯错，而且呢，他直截了当的指出他们曾经要害他的。然而约瑟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他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经历，并且呢，认定神奇妙的把坏的计划变为好的计划，最后呢，让许多的人的性命得到保全，免受饥荒。约瑟更加殷勤呢，可以与家人重逢。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家，就是叫 Jim McLaren， 他年轻的时候呢，英俊潇洒，文武双全，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品学兼优，被视为明日之星。可是呢，他在1985年的时候，当他在曼克顿骑电单车，被一辆冲红灯的巴士撞倒了，昏迷数周，一觉醒来右膝以上，已离他而去了。不过呢，他没有因此自暴自弃，反而苦练上向的铁人内力赛，后来呢，又得到这个体育用品公司的垂青，让他可以担当这个代言人。还有呢，他又经常的担任这个励志讲座的讲员。但是到1993年呢，他又再一次受到考验了，就是在一次的铁人耐力赛的时候，他再一次的遇到这个交通意外，这一次导致他四肢瘫痪。他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放弃，仍然在思想，这一次的意外对我的人生有什么的意义。后来呢，他没有浪费时间继续的去演讲激励人心，他在每一期的意境的当中都没有放弃，仍然寻找出路，因为他要生命活得精彩。最后呢，约瑟以善报恶。在21节，约瑟告诉兄长们，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正如刚才提到，约瑟除了叫兄长们不要害怕，还承诺会照顾他们的家人，不但在过去饥荒的日子，就算是现在将来也会照顾他们。另外呢，约瑟又用亲切的话善待他们，没有恶言相向。如果我们看原文呢，用亲爱的话就在解释为对他们的心说话，意思就是要让听的人得到安心，得到保证。今天最有杀伤力的不是拳头，而是我们的舌头。家庭的言语暴力往往呢，杀人不见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小心的说话，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要用言语暴力伤害人。来到总结的时候呢，让我们思想，我们真的需要好像约瑟这样 把握机会，鼓起勇气，跟我们有联系的亲戚朋友修补关系。还有呢，我们要主动的向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道歉，或者是以身作则，宽恕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也许是人家做错了，但是我们也好像越是这样，我们宽容他们，原谅他们。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主，我们今天真的感谢你，在中秋节的当中，我们想到怎么样可以扎好月圆。主啊，我们知道家庭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家人相处，我们怎么样可以善待我们的家人。主啊，也许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有很多的伤痕，很多的痛苦，但是主啊，你的爱已经填补了一切。可能我们的家人还没有认识你的，所以他们不明白，他们还是做了一些我们不喜悦的事情，或者是说了一些我们不喜悦听的一些话。但是主啊，求你首先帮助我们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神的话在心中，我们知道神你的心意，你跟我们说我们要尽力的与人和好。所以主啊，如果我们过去已经有一道的伤痕，求你帮助我们修补这一道的伤痕。也许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个事情还是解决不了，但是我们相信主啊，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本分，其他的你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深信你的待人会改变人的心，改变我们以为改变不了的事情。主啊，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跟我们的亲戚朋友一同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谢你，因为扎好月圆，能够有朋友亲戚在我们的旁边，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你赐给我们的福分，你给我们可以尽力亲情、友情、爱情，在当中我们明白什么是爱。主啊，求你让我们珍惜我们旁边的人，因为我们的人生下一步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好好的跟我们的亲人朋友相处，我们可能以后会后悔的。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跟人家和睦的一个心，我们在一起建立爱，彼此的善爱，不单只在教会我们彼此的善爱，我们也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我们的工作的地方的当中， 我们在学校的当中，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我们也跟人家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多看人别人的好处，少看别人的软弱的地方。主啊，求你改变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月瑟他的生命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当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一同的崇拜，一同的聆听你的话。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让我们唱这个回应的诗歌。歌词呢是出自圣经的，就是提醒我们怎么样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还有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盼望我们从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尽力的有一个恒久忍耐爱人的心。让我们再次起立，我们同唱这首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不自私。好，大家请坐。